大家好，欢迎收听多元方式，我是遛弯大爷，
我是闲逛小妞。首先我们这期节目要先感谢一下我们的公益合作方绿色和平为本期节目提供气候变化相关内容支持。我们这期是一期公益的节目，正好也可以聊一聊我们碳中和跟智慧城市的关系，因为这个话题可能是最近比较热的一个话题。
闲逛小妞，你最近是不是参加了相关的一个会议啊？
对的对的，
跟大家同步一下嘛。
对，我上周去成都参加了绿建大会。
绿建大会是
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为什么要去这个大会？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因为最近很火的一个话题就是所谓的双碳建设嘛。什么双碳？就是碳达峰、碳中和。然后碳中和是指什么？就是指的是碳的排放量与减少的碳排放量之间互相抵消，也就是通俗点讲，就是我产生了多少碳，我还能把这些碳给吸回去。这样的话，你可以认为没有净的碳排放量。
嗯，就对环境比较友好。
对，什么叫碳达峰？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的一个碳的排放量，就是净碳排放量，还是属于一个上升的过程。在这个上升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会到某一个点，它就是一个最大值的点，然后之后开始下降。然后碳达峰的话，就是这个最高值的点。然后我们现在中国为什么最近很火？因为中国前不久是提了一个3060的概念，就是2030年我们整个的一个碳排放量要达到最大值，然后60年要实现碳中和，就是我们排放的碳和吸收的碳要达到一个中和，然后最后达到净碳排放量为零，就是净零碳排放量。对，真是太绕嘴了。然后为什么现在建筑行业都很关注这个话题？其实说实在话，什么绿色建筑，这已经不是一个很新的概念了。可能这个大会本身这次也是第17届，也就是其实十几年前、20多年前，大家已经开始在探讨这个话题了。只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提出了很明确的，就是双碳的一个目标。然后对于建筑行业来讲，就是不只是建筑行业，各个行业都要制定自己的时间表。你要达到30年碳达峰、60年碳达峰，你要做什么？然后建筑行业。其实可能会跟大家认知不太一样，我们一般认知里会觉得就是碳排放主要来自哪里，来自于什么工厂、
汽车尾气
等等等等，但实际上建筑行业就指的从建筑的开始建设，然后包括所有的这些建材等等的生产，然后到最后的一个就是建筑的运营过程中的碳排放，大概占到现在中国总碳排放的40%左右。这个数字也是现在在建筑行业比较热的一个数字。当然这个我们也可以细分一下，细分的话可能这个首先是这些建材的一个生产，然后是建筑的一个建设过程，然后是建筑后期的一个运营的过程，就是我们可以大致可以分成这样的几个阶段。所以现在建筑行业提的最多的是什么？是全周期的一个减碳。也就是说从最开始的建材开始，然后到建筑本身的建设过程中，然后到后期的运营过程都要减碳。这个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怎么说比较庞大的工程，因为建筑行业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庞杂的行业，然后涉及到的人事物也非常的多，然后整个的流程周期也相对来讲比较长。所以这次我们核心就是对于我们这个行业的从业者为什么这么关心这个话题，因为第一，我们的碳排放量确实占得高，40%，这绝对是一个行业占这么多，这绝对是个就是很大的数字。然后其他行业说句实在话，比如交通其实占的也比较高，但是交通行业现在已经有非常清晰的技术路径，比如说现在大力的推动了这个新能源车，是确实是可以极大的减碳，而且他们有比较清晰的一个路径和步骤。但建筑行业因为现在涉及的环节还比较复杂，然后涉及的相关方也很多。然后所以我们相对来讲是属于路径不是很清晰的一个行业，那所以这个行业怎么样能够达到一个碳中和，其实是一个需要我们整个行业的全行业的人全都要去思考的一个话题。现在也可以给大家，因为最近正好参加了这个展会嘛，可以给大家 update 一下啊，不能讲 update， 给大家
你传达一下我们的会议精神。
对对对，简单传达一下我们的会议精神，其实就是节能减碳这件事情现在应该是全球都比较关注的话题，特别是它跟气候变化呀，跟我们整个的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可持续发展是高度相关的。所以不只是现在在中国要做这件事情其实在很多国家都现在是一个重中之重的事情， 国际上的话，目前来讲，就是我们虽然是处于还是比较紧跟第一集团的这样一个，但其实国际上已经很多国家现在比较主流的提法就是，比如说欧盟2019年会提从近零能耗建筑到零能耗净零能耗社区，太考验我的普通话，近零能耗到净零能耗社区。
你解释一下这个词儿。
对，所谓的近零能耗就是不是完全的零能耗，就是接近零能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其实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
有一个数字的范围是吗？
对对对，近零能耗就是接近零能耗，就是你没有完全达到零能耗，但是一个很接近的状态，而且比现在我们的建筑的一个节能减排要到60%-75%这个数字，就比现在的一个能耗大概需要降低60%-75%。早年大家比较关注的可能是偏建筑，就是建筑的一个零能耗，但是现在的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包括我刚刚说欧盟，现在已经是从近零能耗建筑到净零能耗社区，就是已经是从建筑到社区的一个过程。然后美国现在也是在着手在2016年就开始启动零能耗社区，然后像包括那个日本也是在做这个净零能耗社区，然后我们可能行业内的就特别是智慧城市这个行业从业者比较熟悉的一些，比如说像个藤泽生态城就是这样的一个探索。然后所以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其实在发达国家很多时候对于所谓的未来城市建设或者是近未来城市建设很关注的是这样的一个零能耗社区，零能耗甚至零能耗城市这样的一个打造。所以对于我们中国来讲，虽然我们可能早年相对来讲是就是步伐稍晚一点点，但是这几年我们也是很极力的在推，就是从这次大会上能看出来，目前很多地方都在尝试做这个零能耗建筑，就是真正的零能耗建筑。
就是在我很早之前的理解，因为算是搞建筑或者说搞城市设计出身的嘛，然后在特别早的时候也一直会提什么绿色建筑啊什么什么这些，但是从设计的角度可能就是说会通过什么样子的一些，不管是采光啊还是通风啊等等这些比较好的设计，使我们整栋建筑它的一个保温或者说是遮阴的这个效果会比较好，这样就可以去减少一些不管是供暖啊还是空调啊这些的使用量，从而就是降低这个能源的损耗吧，可能是从这一点去出发做所谓的这个绿色建筑。但这一点是不是说在整个的这个行业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点，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可以实际操作的部分？
对，因为像你刚刚说的，其实已经到了建筑比较末端的运营这个状态，就是建筑已经建成了，然后我们这些人进去，
对，
然后我要怎么去节能减排，对吧？但其实现在因为要到怎么说呢，我们要到所谓的碳中和，光节能减排其实是肯定不够的，因为你再怎么节能减排你总还是要用能源。然后这个有一个话题就是，首先这个能源来自于哪里，它的源头如果比如说你还是传统的这样的一个火电厂或者是等等等这样的一种来源，它还是本身还是带碳的，它还是不够节能减排，对吧？所以没有办法做到就是我们现在想要的零能耗。所以现在其实我们就是我这次听下来，我感觉就是行业内有几个共识。第一就是我们要做本地化的能源生产，本地化能源的话很多都是这种比如说地热能、光伏能这样的一些清洁能源，然后这个能源的话直接就可以供给我这个楼的本身的一些比如说空调、照明这样的一些使用，这是一方面。你说的节能减排是一方面，这是肯定要做的。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怎么样让建筑本身它是一个产能的，它不是一个光消耗能源的这样子。如果这个建筑的大部分的能源都是自产自销的，且它能保证它产生这些能源主要是利用光伏或者是比如说地热这些比较清洁的能源，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节能减排的一个途径，就至少从能源端你是一个从端头解决的。然后第三点的话很重要的就是，这些都还只是说我从源头上怎么样让它消灭，甚至现在还有一个第三个就是我怎么样所谓的增加碳汇，就是我怎么样把碳固下来。然后这是第三个现在可能比较火的技术，就是我通过，因为大家都知道植物是吸收碳的嘛，是可以固碳的，然后我通过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垂直森林、立体绿化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技术，然后去 让这个建筑反而是变成一个消耗碳而不是生产碳。就是前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减少碳的消耗，第二种方式是从源头上我怎么能自产自能源的本身我要让它就是跟碳脱离关系，然后第三种方式的话主要就是我怎么样去固碳，就是去消灭碳，然后这几种叠加在一起是可以做到零能耗的。
哎，你这么一说，其实在很多年前已经开始有很多家庭开始使用太阳能的热水器，这是不是也可以算是我们的这个第二种的办法？
是的是的是的，这肯定是其中一种。然后当然现在其实说实在话，相关技术还是挺多而且比较复杂的。像最近比较火的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之前看到比较有意思的吧，就是比如说建筑现在的幕墙很多现在用光伏材料做，就这个建筑的立面本身是可以发电的。
它的这个原理跟那个太阳能热水器的原理是类似的吗？还是有区别的？
是类似的，是类似的。但是它这个东西是这样，因为幕墙你还是要做透明，或者等它这个技术还是要更复杂一点。而且热水器的话是这样，你只要把太阳能板放在屋顶就可以。像它这种做幕墙，就是你已经是用它来做立面了，你肯定有一些建筑结构、强度等等等这相关的一些考量。就还是这个技术还是我觉得还是更相对来讲更复杂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真的是很开脑洞，就是想用就是传统的建筑材料，无论如何大家都觉得现在不够环保，然后要么就是拿这种光伏的材料做，要么就是做这种立体，所谓的立体森林，就是立面我就全都搞上树，然后屋顶我也全都种上花园，然后做城市农场，然后最好就是我们甚至是食物可以本地化，就我在屋顶上可能有小型农场，然后有种小番茄，种一些蔬菜，然后我可以去吃，是这样子的一个思路。我觉得现在就还挺有意思的了。你看全世界各个地方，因为城市建设是跟可持续发展这块是最高度相关的一个很大的领域，然后我们非常喜欢推的就是这种立体绿化、垂直森林，然后包括运用各种各样的技术，怎么样让我们的各种的能源使用循环起来。
刚才说立体绿化的这一点，它会不会对地域会有很强的一些限制？比方说像热带，尤其像新加坡这种地方，其实现在他们已经有很多的楼，你从远眺大眼一望过去，它真的就是整栋楼就特别的绿，就是有好多的植物在外面，然后都生长出来这个样子。但是你说如果把那个东西直接抄到气候没有那么的温暖湿润的地方的话，还挺难实现这一点。
对，这个其实我之前也有了解过，现在比最北好像可以做到山东，就烟台日照这附近是 OK 的，然后再北确实会相对来讲比较困难。但是我想就是随着技术的一个突破，应该会之后会越来越有机会往更北的地方再做到。不过你说的是对的，就是整体上来讲肯定相对来讲南方做这样的一些尝试是比较容易的，包括现在像深圳其实也比较积极的在做这方面的一些尝试嘛，就是我做各种各样的屋顶花园，然后屋顶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就是绿色的，甚至是立面也会做很多绿色的这样的一些尝试。所以就是整体上我觉得其实还挺好玩的，就是大家你看就是各种开脑洞现在在做各种各样，然后现在还有很多，就比如说就是传统我们可能比如说供冷这件事情，就是空调其实是很消耗能源的，然后除了像你刚刚提到的传统的一些节能减排的一些方式，其实现在还有一些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方式，就是我空调一般来讲原理肯定是我吹出了一些冷的空气的，就是我用一些冷凝的技术，然后我这些水回来的时候就变成热水了，对不对？
嗯，
这些热水回来的时候，我有一些场景是需要供热的，然后我再把它去供热，就是原来供热和供冷是两套系统，我需要耗电去供热，我需要耗电去供冷，我现在就是只需要一套系统，然后我去供冷回来的这些热量，然后再去用来供热，就比如说什么热水器啊等等等这些在夏天也需要热的一个地方。所以就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它现在大家的脑洞就会想办法意识去做整合做平衡，怎么样的一些东西我可以一次可以解决好几件事情，然后第二个就是往这种材料上建筑材料上我怎么样的去把一些新技术铺上去，然后我把这些绿色的东西都放进去，就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看一些欧洲他们做的比较多的是 就是在城市这个尺度，还会探索很多我怎么样把我现在整个社区做成自给自足，我的食物也是自循环的，垃圾也是自循环的，能源是自循环的，水是自循环的，所有东西都是在我这个在这个社区里自给自足的。
你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来，在我们初高中的时候，是生物课啊还是什么课的时候，乡村其实是有这种办法的，就是我生产出来的一些生活垃圾、厨余垃圾是可以把它堆放在哪儿，让它自然的去发酵还是去怎么样，然后去生产出天然气，然后这个天然气可以用到我这个家庭能源的使用，这方面是不是也算是小小的这样子一个循环？
对，其实农村按就是农村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循环是现在国内其实也已经在推，而且做的还不错，因为农村相对来讲地广人稀，现在比较好推。就比如说像这个能源自给自足，因为本来地就比较大，然后很多地方比如说放光伏条件也比较好，其实是已经比较成熟了这套东西。然后食物的话，农村很多地方也没有问题，因为本来小农经济就是食物就是自给自足的。然后像水啊等等等这些，其实本身在农村已经是一个循环利用的过程，只是说因为现在应对城市问题，就特别针对城市是相对比较难，因为城市大家就是特点就是规模大、高密度、土地资源稀缺，一栋楼都很高，然后楼的就是可利用的面积就那些，然后又住了很多人，然后大家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实现自给自足，其实是现在整个国际社会也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这个的话相对来讲复杂程度会比农村高很多很多。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同样用太阳能，我对于农村家庭来讲，我可能把这个房子的屋顶，因为本来房子就一二层左右，我把房子的屋顶全铺满太阳能，可能这个小房子的这个能源就已经足够了，就是已经可以那个循环起来。但是在城市，同样的房顶面积，我可能是一栋高达40层的楼，然后我想要支撑这个超高，也不叫超高层吧，这种高层建筑的运转，以这样小的一个屋顶的面积就会变得格外的困难。所以我们才现在要想其他的一些东西，怎么样去比如说我刚刚说的，就是同样的一个能源可以同时供很多的事情，可以把这些东西交叉起来，然后怎么样，可能我现在不只是屋顶，我现在想要把立面全部都变成太阳能的等等等等，就是大家会去想一些就更不一样的技术，然后这样才能真正的有可能去往我们的近零能耗甚至是零能耗去推。对，
那现在这种方面的技术有一些已经落地的一些尝试，还是说依然还是一个理论概念的一个阶段？
这次去绿建大会比较有意思，就是看到确实有落地的一些项目，然后就是有一些项目已经开始在用，包括但是现在当然很多项目都还属于示范性项目，就是不是那种大规模你走在大街上哪哪都能看到的这种，但确实是有像建科院这样的组织，他们已经开始在做一些试验性的项目，比如说一些楼整个的一个立面全部都用光伏等等等等，这种已经是在尝试。包括现在在深圳有一个项目叫国际低碳生态城，天津也是有一个中国跟新加坡合作的中心生态城，然后包括现在中国和德国好像是在我忘了是在哪里，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生态城的一个项目。我来讲就是一个技术是这样子，它要真的现在变成这种大规模推广的一个技术，其实还是有挺漫长的过程要走。第一就是在实验室阶段它得是一个成熟的技术， OK， 在实验室成熟这技术上没有问题，但通常一个技术上没问题的时候，商业上还是可能会不那么清晰，然后所以我们一般是为了推行这样的一些可能会对我们未来社会有益的新技术，我们会先采取试点，因为在一些试点局部试点项目你是可以不用太考虑它的商业价值，先考虑它的就是示范效应，然后这个示范效应做得 OK，然后确实效果也很不错，然后商业路径也逐渐的被大家摸索到，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路径的话，才会走到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在更多的地方去推广，然后这个技术在更多的地方也是适配的，它具有大规模推广的能力，也在商业上是可行的，这样的话大家才可以到处都会看到这样的一些技术。然后我自己是感觉像现在这个技术是正在从就是试点，现在已经大家已经试好了，但是可能还在怎么说呢，在大规模的推，然后在寻找商业模式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子，就是气候变化这个话题，说听起来其实是个很宏伟的话题，然后现在好像全世界的人大家都很关心，然后一提到每次就是什么气候变暖了，气候大会，然后我们要签订巴黎协议，我们要做出碳减排，然后碳达峰，然后碳中和等等等等的一些相关的承诺，就看起来是一件非常宏观的事情，但实际上又具体到每一个行业，又都是一个一个特别具体的一些小产品、小技术，然后怎么样通过就是一起的整合，然后来把这个东西做一个实践。
举几个例子。
对对对，比如说现在大家看到的，现在这几年出来的比较怎么说呢，比较轰动世界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大的城市建设项目，其实无一例外都在往这个方向在，就是都在提可持续发展。比如说新加坡在做的榜鹅数字城，在提可持续发展。然后我们去年就是大家都会比较关心的那个丰田的那个编织城市 Woven City 也是在提怎么样，只不过那个是更偏从出行的角度的，因为本来丰田是坐车的嘛，然后也是在提我们怎么样可持续发展，怎么样节能减排，怎么样降低碳排放。最极端的就是去年还有一个很震撼的，当然我觉得它实现起来挺困难的，就是中东的，就沙特阿拉伯提的那个尼奥姆新城，那个直接就提我要做一个碳中和的社区。我觉得说实话困难程度还是挺高的，因为它的那个碳中和，为什么其实从建筑的角度是简单的，到社区就会更复杂，到城市会更加复杂，是因为在建筑这个尺度，你只用考虑就是建设这一个行业，然后你去用像光伏啊，像这些我刚刚提到的这些技术，像光伏啊，像你比如说种了很多树啊，你要用一些生态的手段啊等等等等，然后你用一些比如说那个智能建筑、智能控制系统，然后包括你刚刚提的我增加什么窗户的气密性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手段，我至少还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场景。然后在社区这个尺度，我就会增加很多的，比如说出行，我出行是不是也不能开车，然后如果我开车还是会有碳排放，然后我整个这个社区我可能有很多的比如说就是有更复杂的一些人的一些活动，然后再到一个更大的城市尺度，我可能不只是一个人生活的一个场景，人居住的一个场景，我包括了生产生活，然后当然我们一般提三生还有个生态，就是包括这些所有的生产场景在里边，然后我也是不能有碳排放，这就变得更加困难。所以其实现在一般的做法都是先从小尺度的建筑大家先慢慢开始试，现在国内也是主要推零能耗，也是从先建筑尺度，而且建筑可能都不是一种很大体量的超高层建筑，先是从小建筑开始试起，然后逐渐的推到比较高层的建筑，然后可能我是一个街区或者一个小社区的概念然后开始做，然后再推广到社区做的 OK 了，然后现在像比如说欧洲日本都已经开始在做社区，中国现在去年开始编标准了，也要开始做这个近零能耗社区，然后社区做 OK 了，然后我们再去往城市的尺度就涉及更多的一些场景，全部都要零能耗。我觉得其实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步骤还是挺复杂，而且总的来讲，因为像农村的碳达峰、碳中和是容易实现的，如果在我们城市的所有的场景中我们都可以做到这个就是碳达峰、碳中和，就是这个路径都已经探索的很清晰的话，其实你基本可以认为就是整个中国的这个碳达峰、碳中和是可以实现的，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在所有的这些场景里面，有什么样子的技术或者一些解决方案是你觉得还比较有意思的，或者说比较新鲜的？
我觉得现在比较有意思的，刚刚其实我提了几个，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做光伏的立面，当然这个现在没有大规模的推，我猜可能是成本的问题。还有比较有意思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喜欢做怎么说呢，本地化的能源供应嘛，然后光伏肯定是一个适用条件比较好，因为全世界哪里都可以照到阳光，只是强度高低的问题。然后现在有很多大家会去做很多比如说氢能源、地热能，这些都会有一些挖掘。然后还有就是比较好玩的，大家现在会在想怎么激励更多的人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之前其实我们比如说做水、做雨水循环、做中水利用，其实很多设备建完了大家也不会真的去用，因为建设成本已经很高了，但运营成本更高，然后运营成本这么高的情况下好像又没有什么好处，然后大家很难去推。 这次绿箭大会我听到比较好玩的吧，就是有人会讲我怎么样鼓励，就是是不是可以做一个碳交易，可能大家都已经比较熟悉了，就是我通过节能减碳，我可以去交易，然后用一些这种市场化的手段鼓励大家，就是我省了更多的碳，是可以直接转换成钱的。然后还有我听到觉得比较有意思，有人还在甚至在讨论水资源的交易，就是我比如说现在很多。像我刚刚提的中水利用的这套系统建完了以后没有人用，那我们是不是比如说你每用多少，就是我可以拿这个去交易，然后政府强制，然后没有用这套系统的你就必须得去购买这个额度，然后就是你把钱要给这些已经去建了使用的这样的一些公司，我觉得这种会。其实说实话，听起来比较有意思，就是你感觉就是我现在节能减排，直接可以跟我的一个。怎么说呢？金钱做一个挂钩，甚至之后这个市场是可能像有点像我们炒期货、炒股票一样，是一个很金融化的一个市场，就还挺有趣的。
其实就是有很多技术已经可以落地了，但是落地之后怎么样去进行持续的这个运转和维护？你觉得有意思的是，保证它这个持续运转的这些的想法的新的一些提出是比较有意思的。
对，因为其实说实在话，技术上的东西很多其实会比较复杂，怎么说还是去理解起来还是有门槛，特别是就是我像我们这种不是专业去研究它，其实很多技术你听起来也是感觉云里雾里，不是很就是感觉离我们还是挺遥远的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这种鼓励创新的一些机制，可能跟我们的消费市场就会有一个比较类似的地方，就是对于我们来讲听起来会觉得还。就是接受程度会比较高，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儿？因为早年我们之所以为什么会有所谓的碳排放，或者是，气候变化这个环境问题，其实本质上就是很多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环境是被牺牲的那一个环节，甚至是我们的所谓的我们的负外部性，就是企业获取了大量的生态资源，然后但是他们却没有为此付出任何的价值，他们产生了比如说有环境污染等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是他没有相应的付出足够的代价，然后成本是反而转移到了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我们所有人的身上。现在这些机制的加入是其实对我们整个市场，我们市场机制的一个补充。怎么样通过一个更好的机制，让大家就是鼓励大家消耗了多少，你对我们的环境造成了多大的负面影响，你要把这个负面影响消耗进去，就是你要把它算到你自己的成本里。比如说啊，像比如说生态。公园这样的一些空间，其实是有非常大的正外部性，但是原来大家都不愿意去建，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办法产生效益。所以我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为这个社会贡献了很多的正外部性，但是同时我又没有得到足够的收益和好处，就是没有办法鼓励大家去持续的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怎么样通过一个机制，让大家更积极的投身于这种为社会真正创造价值，让大家生活更美好的这样的一些场景。我觉得其实是比较有趣的一个话题，就是怎么说呢？我们早年可能，比如说我们现在做一个示范性的项目，我可以去谈技术的成熟度，我可以去说这个技术成熟了就 OK 了。但实际上，就是真的要让这件事情从一到一百，是离不开这样的一些很具体的鼓励的机制。要不然，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做这件事没有什么效应。OK，我做一个示范项目。我可能去拿出去吹吹牛逼，或者是拿到政府面前去炫耀炫耀、邀邀功就已经结束了。这件事情没有办法真的让大家有兴趣，全部都参与进来，然后去推动整个的碳中和、碳达峰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就这件事情的参与，还是需要通过一个机制，让更多的人有兴趣，就是怎么说呢，有一些利益的推动，可以让大家觉得参与这件事情是有益的。或者我这样讲比较抽象，我觉得举个比较现实的一个例子吧，就是新加坡。大家提到新加坡都知道，新加坡什么房子上种满了树，各种各样的立体绿化、立体森林。你说这些东西都是增加成本的东西，为什么开发建设的时候要把它们做出来？就是为什么，或者是这些特别是私人开发商为什么有动力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离不开几件事情吧，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新加坡政府是有规定的，就是你占用了多少的建设面积，你要还多少的绿色面积。
是不是就是类似于说，我们如果想要这个成本特别特别的低的话，盖一栋楼我肯定用的是一个可能成本会特别特别低的这样一些建筑材料，但是我们是需要制定一些标准的，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建筑材料必须要防几级的地震，然后你这个整个的结构，对你的这个结构必须要防的地震，你必须要保证怎么样的一个厚度，让这个保暖啊这些方面是会做的比较好。如果没有这些方面的一些标准的话，那纯商业利益角度来说的话，我肯定就用一些最低成本的一些，我不考虑地震了，我管它有没有地震的，我随便你地震来了，我这直接就塌的那种，那肯定是不行。那其实就是说我们这个。跟这个生态有关系的话，跟环境有关系的，我们可能之前的标准，可能是有一定程度的缺失的。但是我们现在是要把这些的标准给它制定出来，并且更好的去让这个机制就是运转下去嘛。
对对，而且之前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从政府角度去做一些补贴这样子。但是现在我觉得就是碳交易这个事情比较有意思，特别是现在不是要做，就是很多国家都在力推做一个这种全球的，像类似于资本市场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碳交易市场。这样的一个好处就是政府的财政也是有限的，就是没有办法说我全只靠政府砸钱去做这件事情，而是更多的让社会资本也参与进来，让大家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然后去推动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会把一些金融手段也引入进来，然后去做各种各样的尝试。这我觉得是现在就是在这个阶段我们做就是碳中和、碳排放会比较有趣的一些尝试。可能之后我们现在比如说资本是全世界流通的，我们之后可能像这种碳也会变成像金钱一样，变成一个全世界可流通交易的也这样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还挺蛮有意思的。
其实说实在话，我觉得石油应该算是吧。石油跟碳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一体两面，因为石油本身是产生碳的，然后我们再通过一个市场再把碳收回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这件事情上现在很多国家都在推，特别是欧盟现在推的也比较积极，我是会觉得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很有想象空间的事情。然后其他的话，其实像我们城市建设，就除了刚刚提的那些，其实还有一个会比较重要，就是那个整个建设过程中的碳减排。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可能更多的还是偏运营端的，建设过程中的话现在主要是建材，我们像你刚刚提的，如果没有任何标准，大家都用就是最便宜的建材，最便宜的建材大概率都是很不环保的一些建材，然后这些不环保体验在它的生产过程中，它可能是要耗大量的碳的，然后它甚至会产生大量的空气污染，然后对于人体也是不健康的，它可能有一些甲醛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然后现在这方面比较有趣的一些尝试是我现在知道欧洲当然也做的会更多一点，就是大家会更多的会考虑用一些比较天然的材料去做建材，然后像什么竹子啊，像木结构啊，这都是比较传统的。但比较有意思的是，甚至会有人考虑用蘑菇做建材。
啊，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对，就是大家会采用这样的一些自然界比较可再生的这样的一些材料，然后把它们通过一些可能，怎么说呢？一些在实验，至少在实验室的，就是一些方式吧，让它产生一些新的强度足够的一些新材料。然后这个具体的说实话我不是很了解，但是确实是有很多这种他们去做这样的一些生产，就是有一些因为相对来钢筋混凝土这些东西来讲，竹子木材这些天然材料还是环保很多，特别是在生产的过程中。然后现在也有一些尝试是做一些这种超高层的木结构的建筑，反正现在你就这么想，大家用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去盖房子，然后就是寻求其实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传统钢筋混凝土的这样的一个替代物。因为钢筋混凝土其实有很多的问题，
比方说呢有哪些问题？
比如说啊，这个混凝土本身这个结构，因为它这个硬质材料它本身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天然的，你不渗水，然后你比如说你做铺装就是硬质铺装，你是会对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我们不是讲海绵城市吗，就是你对整个的水循环其实是有阻碍作用的。然后再加上其实混凝土这种砂石的采集包括生产的过程是极度不环保的，比如说这个木结构的超高层，就是因为钢筋混凝土在生产，就是不是说它本身建造过程中，在生产过程中特别不环保。 就是像钢筋或者这种生产过程其实是很不环保，所以现在有一些，这个好像我觉得很有意思，日本提的多，然后北美那边现在也在做，就是怎么样去用木材去做这种高层建筑，就是纯木结构的高层建筑是更环保一些，而且是可以更本地化生产一些的。
这个还挺跟我之前的那个认知还是挺相反的，因为就觉得说消耗木材的这件事情好像就是一个不环保的这种感觉，你要消耗木材你就要砍伐嘛，你可能砍伐了就会导致什么树木减少，什么森林，然后我们现在又有各种去强调这个要植树啊，要种植啊，什么什么这些，哎，就感觉好像是有一个矛盾的。
其实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树本身还是可再生的，就是整体上来讲它不是一个不可再生的能源，然后但确实是现在推这种木结构的会挺多的，这个我们之前就是 Sidewalk 那个不是他们也想做超高层的木结构吗？
纯木结构的这种超高层，那不就跟我们古代的时候要做一个什么木塔呀这种感觉似的？
对，但是只是说现在可能会用一些，就怎么说呢，木塔总的来它不太适用于现代生活嘛，对吧，你我要住在里边还是有，我说的高层是可能像普通现在住宅楼这样子，就是符合我们现代生活的这样子。
它是通过一些结构方面的一些处理嘛，然后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去来适应。
对，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会还挺有趣的。现在其实就是主要是要去发展竹木结构或者纤维化增强的新型建筑结构，所以总的来讲现在国内的这个在建筑行业，特别我们现在其实比较提倡的是两部分，对于新建的建筑，我们的面向未来的城市建设，我们都是要往这种很低能耗，然后运用大量的新技术去支撑做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些尝试，让对已有的我们会做一些这种小规模的改造，然后像你刚刚提的增加气密性，然后我们用一些智能化的智慧能源的管控系统，然后最低的降低我们的能耗，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去波风波虎进行一些调控等等，还有一个就是尽量的避免大拆大建，然后去增加现有建筑的一些寿命，通过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手段，然后逐渐的去达到我们想要的碳中和的一个目的。然后碳中和现在也是我们就是几乎我觉得吧，现在所有所谓的就因为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就是非常宏观且大家都在探索的目标，所以现在关于我们未来城市长什么样子，然后这样的一个探索的过程中，其实大家都是在努力的往可持续发展，然后自给自足，然后整个的一个碳中和这样的一个目标去推进的。可能一般的我觉得会有一个误区，就是大家一提起比如说智慧城市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总是想的就是数字技术在城市里怎么应用，我们想到的就是一些很炫酷的，我们收集了一堆数据，然后布了一堆传感器，搞了一堆摄像头，然后搞了一堆数据，然后我们去分析人的各种各样的行为，然后我们去怎么样在搞什么人工智能平台，然后数据咔咔咔咔咔的在那儿运作，一般印象里会有这样的一个刻板印象。但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很多很多情况下，特别是从事城市建设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更多的是考虑的是以我们比如说整个的一个城市发展的大目标是可持续，然后可持续下面会有很多，不只是就是面向未来有不只是数字技术，我们有很多绿色相关的技术，我们可能有很多植物相关的技术，我们有很多这个比如说建材生产，然后建筑结构等等等相关的技术，都是面向未来我们现在不曾拥有或者不曾大规模使用的技术，然后这些技术综合起来，然后配合我们新兴的数字技术，然后是可以一起朝我们这个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目标去努力。数字技术可能只是其中一环，然后我们的这些数据的怎么样的高效利用，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其实也只是其中的一环，但是它不是一个很核心的东西，它最核心的还是我们的这个目标，就是可持续的一个发展。
其实很多数字技术它也不仅仅是说我用传感器去采集数据，它也是会对这种环境啊，然后这些问题它会有一个更好支持性的技术支持性的这样一个作用，其实它也是在辅助所谓的这个绿色建筑啊，绿色城市啊，碳循环碳中和这个方面，其实它也是会有一定的技术方面的一些支持的，它不仅仅只是去搞数据，然后去做大数据的一些分析。
对，我感觉是早年就是特别是前几年，这种做大数据分析炫技的成分还是比较多的， 就是提到智慧城市，大家第一印象想到的就是很多数据，然后我要做什么人工智能，我要做物联网，然后我布了很多传感器等等等等。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的思维还是局限在，就是前几年大家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固定的印象，然后想到的可能最后呈现的结果都是一个什么管理大屏，一个数据大屏这样子的一个呈现结果。但是我觉得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包括越来越多的行业从业者也意识到，其实我们看一个大屏，有一堆数据在那里展示，其实没有什么意义。核心的意义是我们这些数据真的能为人带来什么，人能感受到什么，我们未来的生活中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展示出来其实只是
第一步，
对，是第一步，
是我们要先知道了之后我们能做什么，其实是下一步我们要做的事情。
对，然后数字技术因为这几年确实发展的很快嘛，大家也比较关注，但实际上就是在各行各业它现在都是在逐渐渗透的一个过程。包括刚刚我提到的像智慧，就是现在这个建筑节能减排很重要的一个，比如说能耗，我们是需要一个能耗平台，我是需要人工智能的算法去做一个计算，然后去做等等等等。但是他们核心还是为了比如说我们整个的一个可持续发展，我们一个碳中和的一个目标，就是数据本收集上来本身然后做一个大屏不是一个最核心的目标，它只是我们可能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然后我也是想通过这期节目，其实也是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探讨的这些城市相关的话题，包括我们探讨城市加科技，不是说简单我们怎么样用互联网的思维去思考整个城市，或者怎么样把数字数据应用到城市中，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更多的是我们现在面对着各种各样的一些新技术，我们怎么样把这些新技术全部都整合到我们的城市里，把这些新技术怎么样做一个让他们之间作为一个交互，就是可能比如说数字技术跟一些哪些技术进行一个结合，他们可以产生更多的一些新的一些技术和尝试，然后共同为我们这个城市的发展和我们就是人类的生活做一些贡献，这其实是我们最核心的一个目标。
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多元方式，我们第二季的内容也在筹备当中，
我们之后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城市与科技相结合的话题分享。
也再次感谢公益合作方绿色和平为本期节目提供相关内容的一些支持。那我们这期就先到这儿。
好，那我们这期就到这里。